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我们今天查到哪儿了？
20章。
第二十章第几节？27节。哦，撒都该人，27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
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书，有人说有妻子，夫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以后，
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
那七个人都娶过她，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
后来妇人也死了。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
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
唯有算为配的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
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
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金字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
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
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
以后他们就不敢再问他什么。
有哪些弟兄姐妹这是第一次读到这一段，懂不懂？懂不懂在说什么？那这段圣经每一节都特别特别短啊，有时候你把圣经一节拿出来很好玩的。后来妇人也死了，这也是圣经一节圣经。那你这个要搞清楚了，对不对？我们这个前面一段呢，文士和祭司长他们打发奸细装作好人来问耶稣的问题，哎，那耶稣把他们的口封了。然后这时候另外一种人来，这些人叫做撒都该人。那这个撒都该人是谁呢？需要有点学问啊，他到底是谁我们也其实知道的挺有限，但是你从他们问的问题就知道了。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他们，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犹太人里面有信这个的，有信那个的。上次我们讲今天的犹太人有极左的极右的，有非常非常反对圣经的，有非常非常相信圣经的啊，这么一小撮人里面这个花样可多了。这一些人当时至少我们可以说他是另外一种的势力。这些的势力呢，可能跟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是比较跟祭司啊、长老啊、文士啊搞在一起的。他们法利赛人可能比较像今天的这个所说的 Orthodox Jew， 戴个黑帽子啊，站在哭墙前面那个屯垦的啊，那些啊，就是要恢复从前以色列版图的那些。撒都该人从这里看呢，就很难说他们是什么，跟今天的人很难比。他们可能信可能不信，因为你既然信圣经，那他们有不一样的解释。他们的思想可能比较接近我们今天这种不信派的思想。总之他们有一个要点，就是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从这个里边看，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为什么他们会对这件事情好像很过不去？他不是说没上帝啊，他也不是说没有摩西啊，他为什么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对天国的理解，他把天国认为是跟地上是一样。
你说他跟天国的理解，那天国跟地上是一样的，什么样的什么地方一样？他们怎么来决定什么是一样或者什么不一样？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人非常像。注意看他们的对答，然后主耶稣怎么塞住他们的嘴巴？为什么他们这个时候嘴巴会被塞住？因为这个很不容易的。一般一个要刁难的人，他来问一个问题，你很难把他嘴巴塞住的，因为他一定在问。可是他们一下子真的被主耶稣塞住了。请问他什么叫做撒都该人？他们是以什么标准来读神的话，以至于他们得了一个结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是什么事？其实这个很简单，非常容易的答案， 就是他们认为不合理，就是这样子了。你看他们设计这个问题，就像你讲的很对，就是他们认为天上跟地上是一样的，
他们自己的逻辑
是，他们自己的逻辑，对，如果不能够满足这个逻辑，或者不能够以现存的模式来让他们的这个哎解释他们这个逻辑上能够得到满足，他们就说没有这样的事。他还不是完全不信，你看他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哎，觉得冥冥中，哎，冥冥中有个造物主，但是你如果要我信呢，什么事情一定要合乎我的思想，我能够明白透了，我能够讲得通了，那才行，对不对？
这撒旦该人不是以色列，不是犹太人，
是犹太人，是犹太人。他你就把他想成好像儒家，
我们今天的无神论者。
他可能是有神论者，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关系，你干脆就把他想成儒家、道家、法家这种东西。撒玛利亚就不太一样，撒玛利亚就可能在我们看起来有点像越南人或者是韩国人，百夷之一，对吧？这个汉人都看不懂，都看不起这种混血过的，是吧？就这是他们里面的一个学派。他们读圣经就像我们从前中国人读《论语》一样，每个人都读，每个人读出来的思想不一样。这一派的人呢，他们有他们的势力，他们有他们的解说。就今天的话来讲，他们的思想比较先进一点啊，比较人文一点。因为什么事情你要满足我们的逻辑，那这个非常像我们今天的人，这有点像这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个故事，对不对？一个人卖矛又卖盾，说我两个都是最好的，那人家就问他，你拿这个攻那个哪个会坏，就把他傻住。因为拿一本圣经来，那这个圣经就必须要能够满足人的理性，这是他们所说的。你听收音机，假如听这个 public radio， 它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叫做 Baha'i， Baha'i 你们知道是什么？你送小孩子上学，你一定要知道 Baha'i 是什么。什么他都信，什么他都拜。他们的提出来的就是说，信仰是要求思想的，信仰是要求理性的，用理性来主导他们的信仰，跟科学是并行的啊。我以前在节目里面做过一个，我就是那时候带小孩去犹太人的会堂参加一个活动，那活动很长啊，我就把他们圣经拿出来，管那真的是开了眼界了。他们就是怎么解释创世纪，那就是完全就是现在的科学啊，用进化论啊，这些东西都在里头，密密麻麻都是解释，只有几句是圣经，好大一本圣经。然后我说这个一定是自由派的，后来那时候我大女儿坐在旁边，你一翻 No， 他们这个 congregation 是 conservative， 他们已经算是保守的。但是后来我知道他们所说的 conservative 还不是真保守，应该还是稍微有点自由。因为犹太人这个东西很麻烦，因为你看你说他们现在信神，他们这么说上帝会帮助他们，他们是神的选民，可是他们对于这一切的东西，他们真的有一个很强很强的理性的要求。因为犹太人的确是很聪明，他们要想在两个中间取得平衡，对，
要拿很多东西，最好能用科学证明再当信。
对，要不然他们对自己也交代不过去，他们有一个理性的满足，他要得到。我们信是在乎那个 invisible 看不见的东西，我们的盼望也是在乎那个看不见的东西。理性它最基本的功用，你要知道理性的有限，对不对？那信仰呢，是你在超过你的理性。所谓的信仰，它本身是在乎你信的对象的真实，而不是在乎跟你的理性有多大的关系，对不对？你信地球是圆的这个东西，你要是在哥伦布以前，你被人家笑死了。可是它真的是圆的话呢，你再回头才能够找出它的理性来。那耶稣为什么能塞住他们的嘴巴？其实他真的是把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告诉我们，因为他把一些圣经上甚至没有讲清楚的话给我们讲清楚了。他也同样引的是圣经，可是他读圣经不是读出问题来，而是读出什么答案来。这个是包括所有的基督徒一定要学的事情，传道的人也好，我们自己读圣经也好，你一定要学会这个功夫。同样一句圣经，他读出来跟你读出来就不一样啊！他读出一大堆的答案，而且他那个答案真是绝妙，你知道这个答案就说啊，没错啊，真是这样，我怎么不晓得呢？可是为什么我读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这句话根本不重要，或者我完全在凭我的思想去想。那我们现在进来看啊，他这个到底是怎么说的。撒都该人他们讲的这个问题很容易明白。夫子 摩西为我们写的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这个也是很好玩的话，有妻无子，像我这种都是有妻无子，对不对？像甘勇的话，有妻有子啊，我这种是有妻无子，因为女儿不算，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个的确是摩西律法里面讲啊，但是你要到摩西的律法里面去先把它找出来，仔细的对一对，也许还会对出一些别的东西来。我没这样对过，但这个观念是对的。在以色列中间一直有这样的规矩，而且不单是兄弟，而且是至近的亲属，你要把它赎出来。你不能够让一个人绝后，就是我们这样说的。那为什么，晓不晓得为什么不能让在以色列人家中间他不要你绝后？为什么？
他有财产要继承。
哎，他有财产要继承。记不记得那个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分地的。你分地的时候，你就是照你的支派，照着你的族谱来分。你分了以后，这个地就是你们这族的产业了。这个地不可以永卖，他们有这个规矩的。你就算你很穷，你把这地业卖了，到了喜年的时候，所谓喜年就是说，啊，这个喜年的英文是什么？小朋友 ，Jubilee， 有没有看过这个字？他们有时候弄 festival， 他们就弄个 Jubilee，Jubilee 就是圣经里面的喜年。我的地产，我穷了，我的地产拿出去抵押了，或者我给人家做奴仆了，那到了喜年的时候，全部都要出债主的手。你为什么要替哥哥立后？因为你不能让他家绝了代，你把他娶过来替你生了孩子，这个孩子还不是你的，是你哥哥的。为什么？这个产业他不要你换人。那当时确实有这样一个规矩。然后撒都该人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他不是守着这个圣经啊来明白神的心意，他所做的是什么？推理，推理。你必须要有一个信心，神要我们知道的已经写在这里边。如果他要你这样推理，他已经替你写好了。如果他没有这样替你推，你推的时候要很小心。那现在当然我不想，你要信主信久了，你晓得现在在基督教里面，这个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在很尤其比较年轻的人，从包括美国的清教徒就是这个传统，他们叫做预定论啊，就是耶稣只替预定得救的人死。你说他为什么一直不信呢？因为他不是预定得救的。因为他们是这么讲，他如果神是全能的话呢，救恩不会落空。那这个是他们的什么推理？这个推理你摆在时间里面，你觉得哎很有道理；你摆在什么地方就没道理了；你摆在永恒里面就没道理了。因为神知道不知道丁青在不在新耶路撒冷？知道。他什么时候就知道了？创世以前就知道，因为他已经看见了嘛。在他来讲都是已经看见，他不但看见，而且他给约翰看，要不然约翰没办法写启示录。我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对，我看见羔羊跟羔羊站在锡安山上144000人，他都已经看见了。神是把永恒的事情给他看，而且神自己也看见，在永恒里面没有所谓的预定，你知道吗？只有在时间里面才有这个观念。那你说这两个事情怎么加到一起？你加不到一起的，谁让你加到一起的？因为你现在活在时间里面，神并没有让我们去决定，我碰到一个人他是预定得救，他不是预定得救，他要我们好好对他，他要你做他的好太太，所以能够感化他，是不是？但感化是不是感化到原来没有预定得救，后来也得救了？不是这样的。这种道理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去推理。这个撒都该人他们就开始推理，你一这样推理就是很危险，因为你要用有限的逻辑去解明那个无限的东西。你要画个房子，你要盖个房子，你还可以画个平面图。为什么叫做平面图？就不是真的，对吧？你走不进去了嘛。你说平面图画的对不对？怎么会对？你是小孩子一量就不对。一样的，你不可能用这个现在的逻辑来明白永生的事情。可是拿来问人，可以把人家问到。所以预定论的人，你跟他辩论，你是辩不过他的。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他生子立后，他们从这里边就开始推算，为什么死人不复活比较有道理？为什么？因为你看看，既然这是摩西的话，对不对？既然这是神给我们的话， 哎，这个神的话如果是关乎所谓永远的天国的事情，神的话应该是从现在直到永远都不变，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既然他是神，对不对？那神的话实际上只是给我们今生用，建立一个现在的社会，因为要不然你到天上的话，这一切东西神所设立的东西怎么就不见了呢？好了，他就问的这个问题很简单，明白了，对不对？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就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啊，那耶稣就很有耐心了，那这也是一个我们很值得学的事情，就是人家不管干什么你要让他说完啊，那耶稣每一次他都让人家说完，他没有一次他不让人家说完的，他就跟他听。你觉得耶稣什么时候就知道他要问什么？他们可能没开口他就知道，可是耶稣从来就让他说完，他也不怕百姓听见。然后第一个娶了妻没孩子就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都娶过，那七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哎，后来妇人也死了。哎，一个太太嫁七个人都不会生孩子吧？克夫，而且克夫，
这是他举出来的例子，
不会。他举的例子，而且他不准确，因为你知道什么？你要注意啊，他们讲话跟耶稣讲话不一样。啊，主耶稣讲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跑了一只丢了一只，不留下那九十九只羊？”啊，出去找那失落的一只啊！有人就开始问了，他在天上是不是真的有一百只羊？如果这个是讲主耶稣的话，那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他把那天上的九十九只羊丢掉了，他下来找。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不会啊，不会问这
个。很多人问的，我被人家问过好几次。但你去看圣经的话，他怎么讲？主耶稣怎么讲？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他不是说天上有一百只羊，他讲天上的事情，他讲的可准了。他如果是一个假设的事情，他就会说弱，这些人完全没有讲，他讲的像一个实情一样，他应该说假若有一个人，倘若有一个人，这样他们的结论就来了。这个推理是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他们要证明什么？对复活这个理论多么可笑！
刚才说他没讲出假设，
对啊，
这不是又讲的弱人弱有妻
吗？就是摩西，
那是摩西的话，他兄弟当
时，
然后后面括号以后是有弟兄七人，
他有弟兄七人，他就没有说这是个假设，他就直接说好像这是一个新闻一样的这么讲。他有没有说我们的问题是要问你复活的事？其实他也没讲，但是耶稣知道的很清楚，你们是要问复活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哎，你怎么答都不对，这是他们想好的问题。
他不信复活，他又问说复活的时候。
对，所以他就是要跟你讲说复活这个观念太可笑了。但你想想看，你信神，然后你说没有复活的事情，人死如灯灭，那你信了干什么？对不对？你信了干什么？人没有灵魂的话，你好了，那。如果耶稣没有答，你会怎么答？我们大概是说我不知道，我们是说这个事情我们想不明白，对不对？然后耶稣开始答了，包括他从开始跟撒旦的对答，他一定引圣经的话，但是他这段圣经的话有点难懂啊，就刚刚问你们说懂不懂啊？不见得每个人都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什么？配得那世界，从死里复活的人，历史上每一个人在天国的人，是不是都是死里复活的人？啊，
天国的人应该
真的吗？
也有，比如说
以利亚，以利亚就是被提的，对不对？以诺不是就被提的？所以你知道耶稣讲话多准确，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假，
就像那些被提的，
包括被提的，没错。
被提就是说他没死，
直接就上了天
了。对，我太太是最喜欢这句话，也不娶也不假，所以她最喜欢，她最安慰自己的话就是好歹就这一辈子。所以你看，第一就是说耶稣有没有生他们的气？耶稣固然堵他们的嘴，耶稣答案。一定有一个实质在里边，他不是在跟你编，他把真的答案告诉你们，对不对？ 这也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我们现在从我们不信的时候到我们信的时候，我们自己一定需要晓得那个神告诉我们的真实的答案是最能饱肚子的。 OK， 最能饱肚子的，不管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到了有一天这个问题你就会干什么，你就会明白。不管你现在有什么不满足，到了有一天你一切哀伤哭嚎疼痛都怎么样，都过去了。然后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你是不是那里面的人？你是，那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答案。至于其他你在现在想得清楚想不清楚都没关系。好了，那这个是耶稣知道的事情，而且他这个话呢应该对我们有一定的怎么讲震撼。他把我们称为什么样的人呢？称为什么样的人？配得那世界的人。对，那到了你读过圣经的弟兄姐妹应该晓得，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称我们为什么？他把这句话反过来，他怎么说？世界不配有的人，世界不配有的人。不，这两个话摆在一起，你就知道怎么过日子了。这个话对我们的威胁性应该是非常重，很重很重很重，因为他这个两面都讲完了。耶稣说我们是配得那世界的人，所谓配得就是说他真的是有一个标准。尽管这个配得可以很简单，就是说从死里复活的人，可是从死里复活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神凭着己意给你一个天上的形状，这个形状跟你在地上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啊，肯定有。
世间不配有，天国才能配。
没错，就是这样子。那这句话对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提醒。那如果说世界不配有的人，那就更厉害了。你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留恋，最好是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因为你的眼睛必须看着那个，你晓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算为配得那世界。尤其他的算为的两个字，真的是意思就是说你再配，你其实配不配啊？配不配？神算你为配，你怎么样让神算你为配？对对对对对对对，
降低标准。
其实神他就有这个办法，他没降低标准，他算你为配。 OK，
改变标准。
你看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教会这么糊涂，每个人就甚至包括分段的圣经都说雅各欺负，欺就是欺骗的欺，不应该是以撒要给大儿子祝福吗？雅各就披了羊毛，就他妈给他弄了羊皮因为他哥哥多毛嘛，然后就去找以撒。那雅各就说我不能这样啊，我如果这样去的话一定会被咒诅啦，遭灾啦。他妈就说归我，你就去。结果去了，圣经怎么记？圣经就说以撒年老眼目昏花，他就说我儿近前来然后他就抱着他跟他亲嘴，让我闻闻看你是不是以撒。他怎么讲？圣经怎么讲？我有点记不清楚。摸着是以撒，听着声音是雅各，对不对？然后他一闻呢，我儿身上的香气如何？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就干什么？祝福。这什么意思？他是降低标准还是改变？什么叫做算为配得那是？那个故事对那段历史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因为实际上天赋就是什么？天赋是不是眼目昏花？其实不是，但是看看过来摸摸，说说话，小儿子的声音，摸摸呢，大儿子，
我这毛还真多，
闻闻呢，是神独生子的香气，这个是他给我们的护照，你知道，他不是要你完全变成像长子一样，可是至少你要干什么？你要披戴耶稣，你要把耶稣这个羊毛戴在身上，让神来摸。他不能摸到你，他摸到你都是骨头，不行的啦。他一定要摸到耶稣。你讲话还是自己的声音，他当然知道是你，可你身上要有耶稣的香气，他就算你是配得承受产业的。这个叫做算为配得那世界。你看耶稣讲话多准了，一个字都不能少的。以及还一定要干什么？从死里复活。如果是你不是被提的话，你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从死里复活就算是配得那世界？为什么？
披了羊皮了。
哎，劈了羊皮了，这很对。你从死里复活，你的灵魂是不是你？还是你的灵魂是一个劈了羊皮的灵魂？
灵魂是你。
没错。为什么要受洗？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你活的时候你要信耶稣？因为你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人。所以圣经一直把这种不信或者不接受主比喻成什么？赤身露体。因为你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哎，不是不信主就不复活，你是复活的时候露出你赤身的羞耻啊！啊，所以保罗就讲，他说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你穿上了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信主就所谓的披戴基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从死里复活就几乎我们要说等于配得那世界，至少这两件事情很有关系。为什么？对基督徒来讲，除了穿上衣服之外，你现在的衣服是用信心来穿的，是用你的洗礼来穿的。既然施洗，一定是用罗马说奉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叫你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也叫你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捞起来一看，一模一样。怎么回事？其实有没有事？事儿可大了。你死的时候你真的是埋葬，你复活的时候你就是基督的形状，你就是与基督联合的。直到那一天你不知道那件事情有多重要。好了，那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从死里复活？你想中国人讲，中国人有的时候话真的是讲得相当相当的准，但有的时候是因为没有答案，有的时候就差这么一点。中国人讲我们的什么七情六欲，讲的对不对？讲的对。你的七情六欲都从哪里来的？
就是肉身要
没错。什么叫做从死里复活？就是你不再受肉身的拘束了，你突然发现说，原来我真的是神造的，原来我不是我肉身的奴仆。你今天为什么叫做肉身的奴仆？就是肉身不愿意，你就没拿了，没办法了。你肉身想不通，你眼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你什么都大，比你的信心大。
我以后就没七情六欲了。
不是你肉身的七情六欲了，不是今天这个东西。
应该
还是
会害怕。
啊，你千万不要说它只是个灵啊！你今天不知道什么叫做自由的灵，你想不想的？你不想说什么叫做不受肉身的奴役的？因为罪是和我们的什么东西合在一起？
肉身，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所以圣经才会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其实他是脱离了什么？肉身。你脱离了肉身，就脱离了罪了。
肉身就脱离了罪吗？这个罪还是从思想来的。
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你的思想，你里边会不会有辩驳会？你要怎么才知道什么是从肉身来的，什么是从灵魂来的？其实它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从天上来的，从地上来的，你要知道，你的思想其实从地上来的，不是说人的思想的能力是从地上来的，而是说你思想的框架，你思想的内容，通通是哪来的？你不是不会思想神的事情，你人有思想神事情的能力。人有思想永恒的能力，明白天国的能力，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能够用从肉身来的教育、肉身来的逻辑去。我们肉身喜欢这个可以掌握的东西，就像他们问的问题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蛮细致的。你要是能够开始明白，所以圣经替我们列的清单，从肉体来的啊，就是什么出乎情欲的事是什么，显而易见啊，奸淫呐、啊，什么什么一大堆的东西，他替你区别，很重要的。我每次要背都背不起来，然后你分辨一下就知道了。不信，他告诉你从肉身来的；辩驳，从肉身来的；争论，从肉身来的。其实你看了耶稣的话，你明白，但是你要知道耶稣怎么把这个答案给人家。36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念，好不好啊？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是神的儿子。就为神的儿子，要记好这个话啊！这句话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第一，你到天上是不是什么都可以了，什么都会了？还有一件事情你不会了，哪一件事情？不能再死了。You will never die。你到天上再看你今天在地上的挂虑，会觉得非常可笑。你今天要是能够以天上的眼睛看你今天的生活，你就有福了。第一，你需要知道你不能再死。这句话里边已经隐含了一个很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人，无论你是谁，你活在肉身里面，你一定受死的危险，一定受死的危险。 所以希伯来书才会说我们这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个死其实是什么？你肉身的受苦，你肉身的死，因为你肉身受到限制了。所以你说传福音的时候讲说你为什么要吃饭，是干什么？延迟死亡。很简单，你今天任何一个人，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如果你是啊，我常常讲这个东西，因为很好玩的，饿不死，病不死，打不死，杀不死，骂不死，老不死，你要是现在就已经不会死了，你会不会坐在这个地方？你会不会在美国留学啊，上班？你还上不上班了？你已经饿不死了，你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了，没有人拿你有办法了，那还需不需要上班？还需不需要吃饭？我高兴吃我就吃，不高兴吃不吃，我爱拿什么就拿什么，谁不拿我没办法，因为我不会死。其实死亡对我们的威胁是非常大，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再回头想，你才知道为什么创世纪那时候人活了几百岁啊，上千岁啊，神要把他的命缩短，因为你要是在肉身里面不能死啊，是一个最恐怖的折磨。
这个复活是指最后的世界末日的那个
以后，这个世界已经结束了，所有的人站在神的宝座面前，然后神要随他的意思给我们一个所谓灵性的身体。
所以现在还没有这个复活的事情。
哎，你就等他，你就需要等他去说了。你这个话问得非常非常好，这个问题非常，你就要等耶稣底下所讲的是什么。因为耶稣虽然回答了问题，他还没有再进一步的把那个实情给你解明。这里面第一，他说我们和天使一样，这个所说的和天使一样是不是就等于天使呢？因为人对于天使好像就是好像有一个不用教就明白的一个明白，
非也非的，
但是其实不是只是和天使一样。他特别声明我们死里复活是不是天使，不是，既是复活的什么人，就为神的儿子。包括今天街上讨饭的那个，他如果是不是人，他是人，他从死里复活，在那个将来的世界他被称为什么？神的儿子。然后底下的话可重要，就回答你刚才的问题，至于死人复活啊，这个到底是将来的事情，现在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到底这个实况如何？实况转播一下，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观众，你只要读了这句话，你就应该知道，不用再问了，这啥意思？明不明白？不明白。那你要回去看，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都已经不认识神了，然后神就跟摩西显现，对不对？显现的时候，那不是这个荆棘被火焰烧着却没有烧毁啊？摩西就说我要去看这个大异象，为什么荆棘给火焰烧着没烧毁呢？还没走到呢，你神就说哎，你要站在那个地方，不要再靠前来，你要把你的鞋子脱掉，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然后神就开始讲了，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你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听懂了没有？耶稣说你读到这里就应该懂了，懂了没有？不懂了，中国人信主就吃亏。再用英文念一遍就懂了。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God of Isaac,
他没有说 I was、
啊、他没有说 I was, 我现在仍然是，我不但从前是，我现在是，我将来也是。而且你不要以为亚伯拉罕死了，以撒死了，雅各死了，我现在同时是他们三个的神。 Therefore 在神那里啊，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他只给你讲到这个地步。所以你看见后来耶稣为什么要带门徒上变化山？变化山上有两个人来跟耶稣讲话，一个是摩西，这个人是死过没有？明明是说是他是死的，可是他怎么是活的呢？还有一个是被提的，是什么？伊利亚。什么叫做我们有一个理性的能力可以懂得神的话？这里边的逻辑可完全了，可是你不能够像撒都该人一样这样去读圣经。你如果有一个信心的基础，认为他不是来哄我们的，他不是来骗我们的，他讲的是真的，那么在神的话里面那个理性你要了解的东西可多了，而且他要求一个完全的逻辑，我们都有人这样讲。 是非常完整，就像他这里所说的一样。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的好，就是说他们犹太人还是很厉害的。耶稣这样一讲，我们不懂，他们懂了没有？不但懂了，而且知道说，我再辩没用，这是人家厉害的。我们今天答问题最麻烦的就是，你明明答了，他没听懂，或者是明明讲清楚了呢，他还要再辩，对不对？那耶稣给的非常好的答案，如果那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的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那我们今天这些中国人也很聪明了，我们现在假设我们不信的话，我们还能不能问出什么东西来？
可是我们还是要问。
这几个夫子虽然说是听懂了，但是好像也没有信的感觉。
没错，所以他的问题不是懂不懂。那你今天你如果是他们，你还会不会问问题？你会问什么样的问题？那你看看你的问题是不是也被耶稣的话所解答？
可是我们还是要问。
这几个夫子虽然说是听懂了，但是好像也没有信的感觉。
那我们的是亲人还是我们的亲人？
就我每次看到
亲人是怎么回事
呢？我每次看到这里，你知道我有个什么疑问？就像神当初创人的时候，他创的是个男人，后来怀疑女人跟天堂，每次女人可能就是照在地上玩的。
为什么？
上天都是儿子，可能也就是历史上所有的都是所有在圣经里提过，我没有看到我提过女人在天上，全是男人。
哎，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对不对？他说人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你几乎可以说也不男也不女，像天使一样。他为什么要说像天使一样？
像佛一样。
像什么？
佛。
像佛一样。那是像中国天使。OK。你要是想说，佛是老印，你现在就不要信了。对吧？在中国来讲，说什么西来呀、啊，那好像你很神话。等你现在碰到印度人，你就知道说，其实印度有很多基督徒，但基本上你要晓得，你复活了，什么叫做和天使一样？这有一个很强的意思，就是说，包括姐妹在里面，这个整个的我们今天所谓性别的观念不见了。不见
他怎么还是可以看出谁是亚伯汉谁是雅各那些？我们是不知道。
耶稣看了也看到，他没看到吧？就是那个在三个帐篷里的时候，
对。
那你说他们怎么知道？
我还想问哈，那我们就是身体在衰败，那死的时候就是整个身体没了，人就上天了。就是到天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物质呢？只是一个空气一样的，一个飘飘的那样的，还是有一窝是有？
这东西谁都没法回答。
你问的问题可真好，我们在天上是什么物质？我跟你讲，答案就是天上物质。哎，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你要知道这个神的荣耀这个字，它是什么意思？你晓得吧？它是重量的意思。它是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耶和华的荣耀要做那个列国，在要在他的荣耀里面，在他的光中行走。那个荣耀其实是一种 substance， 它是用重量来讲的，但是那个重量和今天的重量不一样。等于我们现在讲说，我们现在大概科学发达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说，哎呀，神用基本的单位可能是原子啊、分子啊、核子来创造这个世界，将来的世界照着圣经看，它的基本单位是神的荣耀。那你说我们的将来是什么物质？荣耀物质，我们要变成造他主的形象。连就是圣经把这东西全部封起来，保罗用最形象的话，他就说是好的无比。这个很像什么？就很像你给你小孩，你要给他一个大奖品，那是怎么样？你口风不再漏，你光告诉他是 big。
你看在创世纪里面，蒙哥他讲创造男人的时候，他是用泥巴捏的，然后吹了口气。
对，
女人他就说从那取了个肋骨，也没有给他吹气，反正。
不是，他造人的时候是这样子造，就显然他也吹了气，只是他就是没有再去说到底他造男跟造女有什么不一样。你只知道说亚当也没看见，他就不跟你说
了。造人的时候，他造盐的时候，他是用泥巴捏的呀，造亚当；造女人的时候，他是拿着肋骨做的呀。
对呀、啊。
那
是
人分出来了，从他身体分出来。
嗯哼。
这个对我来说没问题。我的问题是，我的那些亲人到天上，你还
认
得
不
认
得？
他显然认得，但是因为他说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以撒以撒，只是你们的关系会不一样。
那不是
，不是说我这一家的，
都是个体，它显然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就是说你知道神怎么做事情， 所谓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那个晓得也包括我们在天上的晓得。神如果今天给我们一个夫妻的关系，在天上虽然不娶也不嫁，但是是不是你们还是特别的关系，就没说了，就没说了，你知道意思吗？我们的亲人他既然叫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他在天上，他还是排了行啊，他就没说这个，显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排行没变，对不对？不是爷爷变孙子，所以但是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他就不再说了。天上有的事情，他拿地上的关系比，比如说耶稣是君王，对不对？那耶稣和父神的关系是儿子，但是死里复活的人，我们在那个荣耀里面。彼此的关系是什么？他真的是没告诉我，他故意不说清楚，你就放心好了。因为你就注意看圣经里面怎么讲，说你千万不要去担心这个女人的身份。因为圣经有没有跟彼得讲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你为有福的？没有。他对谁说？对玛利亚说。什么叫做万代要称你为有福的？那当然是在永福，永远里面都要称他为有福的，对不对？那你看路德假如什么都不知道，要我猜我一定觉得主耶稣可能有的人让他现在就活在那，有的人就让他睡在那，直到那一天再把他叫起来。那我不是上帝，要是我是上帝的话，我一定把路德让他睡，不告诉他，不告诉他，不告诉他，等他醒来的时候，他有一个明白，他知道神借着他做了多大的事情，那才过瘾了。你知道他那个高兴会高兴到什么地步？所以为什么要我们建立家室？对，要乐死了，对不对？可是又不能死了。所以圣经才说，他们劳苦的果效随着他们。他把死叫做你们现在安歇睡觉吧，到时候我把你叫醒。我们真真正正将来我们会看见的东西，神借着他这个家族做了什么事情，你完全不知道。可是你自己现在要走你该走的路。你要做完你该走的一生，其他事情你交给神，因为显然有一些的东西神要留作 surprise 给我们。
我们看这段觉得这个旧约里面妇女的地位真的是不高。
看你怎么说了，你是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呢，还是用那个世界的眼光来看？旧约里的妇女都是讲一句话做一件事情就够了，甚至新约里的妇女也是这样子，玛利亚就站那一哭就行了，彼得哭了多少次一点用都没有，你玛利亚就这么一哭就哭对了。玛利亚需不需要被主调教什么改正什么？你说谁的地位高？你说上帝疼谁？你知道吗？你如果从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那好像当然是做男人比较拽，是不是？跟你从整你从整个圣经的角度来讲，神给姐妹那个担子是很轻的，
上天堂的都是姐妹，
没错，对不对？你看吧，你看我们讲多少道，姐妹做的东西不一样，你讲一句话，你的一个服侍，你的一个安慰，通通 count， 因为你直接做到人的心里面去。弟兄所做的就是打仗啊、立国啊、犯罪啊、讲道啊，你知道吗？真的，你看弟兄现在在，等于这么说你就大概比较明白，弟兄现在他所擅长的事情到天上通通失业，姐妹所擅长的事情天上继续做，
就是弹琴。
哎，不错，我就讲没错吧，一点没错。
哎，别
说，所以你们就现在好好学习。还有什么呢？爱是永不止息，对不对？他们要不止息的去敬拜啊、歌唱啊、赞美啊，在天上弹金琴啊。有没有人讲到？没人讲到。有没有人打仗？没人打仗。弟兄会全部被废掉了。所以你说神比较疼哪一性？神其实是疼女孩子。主耶稣跟那几个玛利亚那真是关系好，对不对？你看这彼得他们要吃多少亏。神如果真的是不疼姐妹的话，他就找个姐妹来卖他。
我还有在想，你说神既然做男人做头，很有可能真的像我想的，你说也许到天上，我们谁都不知道天上会什么样，也许说是所谓无男无女，也许就是两人合一了。
圣经它真的，它真的不是这样讲。所以圣，你看圣经特别不是讲，他讲了说二人要合为一什么？合一什么？
一体。
对。身体。
那像这个
不是灵，
七个兄弟一个妇人怎么办？
那是撒都盖尔的问题，对吧？它不是一个所谓身体的合一，并不是灵魂的合一啊。我们是与主合为一灵，不是与其他的人合为一灵，不是这样子。
我有问题。
那这个男人做头是为了什么呢？
嗨呀，你说做头好做身子啊？你以为做头很神奇？你肚子在谁告诉你？身子告诉头，头告诉身子。这大卫都要听亚比该的话，开玩笑了。就圣经里面有多少妇人一句话就行了。你这个所谓头跟身子，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你已经是了，不管你这个头是软头硬头大头小头，主意多的头
早就看透了。
对，
我上回就在这说，我这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那当然，那
我估计圣经也没有写这一点，就是说这个上天堂他们这个，比如说人死七十岁人死、上天堂他，我估计容貌也不重要，但是他这个形态是什么时候的形态？
形态是他就是这个和天使一样，这里面给我们很大。你看他在讲到这圣经里面讲到天使，就从我们现在的观念的话，这个面貌如同闪电，像将来甘永就想面貌如同闪电，很酷。
那就是跟我们说那个平时开玩笑说是魔鬼的身材，天使的面容完全不一样。
我们没办法思想，可是他的形容非常非常特别，因为他说耶稣的面容如同烈日放光。你知道一件事情是圣洁，我们今天没有真正看见一个圣洁的人是什么样子，
估计我没办法想象。
圣洁、公义、能力全部在他的容貌里面，因为神一定给我们一个容貌，神是最厉害的，就是这个东西，他会做那个东西，他做一个小孩子的脸让你觉得 perfect， 一个小孩子的笑容，那你像在地上都这样，到天上不知道是怎么样。
我在想到你说人还有思想，
哦，那思想可多了，开玩笑了，我们能够知道神的事情。人跟万物不一样，在圣经来说，我们不是有理性，我们是有悟性。你能够 you able to understand God， 而且到那日你全知道。就像他们在变化山上，你说你怎么知道那是摩西，那是以利亚？他就知道了。到了天上，神说他审判人，你有一个直接的知道，是不再能够隐藏的，而且全部显在众人的面前的。所以你说为什么他对我们有一个圣洁？完全的要求，做基督徒真的不是坐着等，你必须在见主之前要尽量的能够成圣，尽量的成为一个在神眼中完全的人。你如果不信或者留在这个地方，那你的损失真的是很大，到了那一刻的时候你有多后悔那就没办法讲了。
那像您说的这个，那到最后一刻才受洗，就是才认识主的，
很可怜呢、对，很贫穷。圣经把这个东西叫做贫穷嘛，贫穷。所以你说那个强盗固然很有福，他很穷啊，然后很孤单，天上没人跟他讲话，就主耶稣跟他讲话，他一个伴儿都还没有。
那就是说到了天上也分一群一群的，也是。
照圣经是看是啊，他有144,000人在锡安山上。他就讲了一句话，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也往哪里去。那请问你，这些人在地上是不是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也往哪里去？耶稣无论往哪里去，他们也往哪里去？那当然是，这些都是应该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爱是永不止息，就是我们今天中间的什么东西一定还在，到了天上，爱一定还在。我们那个教会虽然很小，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的爱还在不在？永不止息。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众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的心，是不是我就必在他们什么中间？一个耶稣的同在，在教会的同在，是一个所谓中间的同在，那个中间是永不止息。你说夫妻的关系不在，夫妻的爱在不在？在。父亲孩子的关系可能变了，那个爱在不在？在。所以你要这样去想，你就知道很多东西其实圣经是有线索的。你如果想得对的话，那时候还用不用信心呢？
不用信心，
知道。
用我们现就其实就是用我们现在 现在只能够所知道世界上的这种东西来想的话，没办法，
没办法想，你必须有个根据，它的根据是文法上的根据，它只能告诉你好多。我们还有很多根据，我们今天聊着聊着已经聊出一些东西来了，我们知道爱是永不止息，对不对？你跟主的那个跟随显然跟你在天上的关系是一样的，因为他无论往哪里去他没有往哪里去，是不是？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赞美，可能天上不一样的声音，但是可能那个要比我们地上的诗歌要好了，不知道千百倍一万倍，那个感动肯定是赞，要不然不叫做赞。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